有一个女儿告诉她母亲，她最近的状况呢是如何的糟糕。这次期末考呢，她几乎不及格被当掉。认识了三年的男朋友离她而去，那挚爱的恩师呢也离病过世。那在这最伤心难过的时刻，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我们来做一个蛋糕吧。女孩努力地挤出一点笑容来，妈妈搂抱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那正当妈妈在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的时候，女儿不发一语地呆坐一旁。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那好吧，妈妈笑笑地说，那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说，为什么？我才不要喝呢。那先吃两颗蛋吧。女儿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那吃点面粉吧。真的会生病啊，妈。妈妈接着说，所有没煮过的材料味道都很难吃，可是当你把它们放在一起烹烤的时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何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其实我们无法理解这一些痛苦到底会带我们到何处，会带来什么样结果。然而重点是，上帝他知道，而且呢，他不会让我们跌倒。或许我们无法面对生命那一些未煮过的食材，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他，等候他。引言结束。在还没有闻到蛋糕的香味，看到蛋糕的成品，吃到蛋糕的美味之前，当眼前尽都是敌对困境的时候，基督门徒怎么度过在烤箱里的热度呢？我们需要有哪一些认知呢？我们大家先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8章25到27节。来，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敢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彼得的反应大概是所有基督门徒最想要避免的，是不是？然而彼得的反应大概又是你我在面对敌对困境的时候最常出现的情景，同不同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彼得落在这种境况中呢？彼得不是紧紧跟随耶稣的吗？耶稣人在哪里呢？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耶稣说话的内容可能是指第十七章耶稣的祷告，然而呢，更有可能是指在逾越节晚餐中，加略人犹大提前单独离开耶稣和门徒众门徒之后，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临别讲论，包括第14章，我把当时讲到的题目呢给列出来。耶稣谈论他要往哪里去，和他事前问门徒所做的准备。那时候耶稣启示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第15章，透过葡萄树枝子和葡萄树连接的生命关系，
耶稣教导，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结出圣灵果子，乃是门徒的生命与耶稣基督的生命紧紧连接的必然现象。同时，有属灵果子生活的另一个必然现象是，肯定会有来自属世界的抵挡和逼迫。然而，门徒不用害怕。接下来在第十六章，因着圣灵保惠师的降临来到，以及圣灵的内住和同在，门徒能够有属灵的看见和领受，来明白耶稣的应许。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教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第十七章，耶稣用向父神的祈求作为临别讲论的结束。耶稣宣告他对父神的顺服，成就救赎恩典。父神借着耶稣的死亡被高举在十字架上而得着荣耀。同时耶稣也为父神所拣选的门徒祷告。十七章十七到二十六节，耶稣祈求所有基督门徒愿意在生活中被神使用。耶稣祈求见证门徒能够见证耶稣十字架救赎的使命，分享天父永恒不变的爱，以及愿意持续活出合一的生活来。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离开吃逾越节晚餐的房子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有一个原子的有，是一个过去式动词，很可能表示呢，使徒约翰在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这个原子，也就是克西马尼，已经被破坏不存在了。然后耶稣他和门徒进去，等一下呢会讲到出来。那从用字上来看，似乎在表达呢，只是一个有围墙的原子。而不像我们对一般公园的认知，是一个开放式的地方。然而，这是一个陌生、秘密的地方吗？第二节，卖犹耶稣的犹大，其他地方呢，也是用卖耶稣的来形容犹大是一个怎样的人。现在用。这里呢，用现在分词，更是要表达犹大正在进行卖耶稣的行动。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为什么他也知道呢？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在那里去聚集。只有约翰福音透露出，耶稣和门徒有这种经常在这个园子内聚会的习惯，同时呢，也在表暗示。很可能呢，圈外人是没有这方面资讯的。那这也就更凸显出犹大接下来的行为确实是出卖耶稣的行径。第三节，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有两群人跟着犹大，一群人是罗马士兵，另一群人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所组成公会所派出的圣殿差役。对罗马政府而言，在逾越节犹太人的重大节庆中，维持耶路撒冷城和周边区域的安定和秩序是第一优先。就像美国纽约市9月11日和中国北京天安门在6月4日加强警戒是同一个心态。别忘了，早在7章32节，犹太公会就想要捉拿耶稣，然而7章44节说只是无人下手。接着耶稣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群众暴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现在有耶稣自个门徒犹大的牵线，罗马政府没有理由拒 拒绝祭司长的资源去要求，因此两方联合战线，把握这个有里应外合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虽然逾越节正好是月圆明亮的时期，有可能当天夜里多云，遮掩了月光。然而呢，在夜晚寻找躲藏的人，灯笼还有火把，必须的。加上携带兵器，这一大群人肯定盘算过，为可能发生的麻烦或抵抗，做好了周全的准备。犹太公会和罗马政府对耶稣和耶稣门徒的敌对态度，就表现在这群人的组成、他们的配备和他们的行动。有没有人事先通风报信给耶稣啊？没有必要。第四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由于耶稣和父神的亲密关系，加上圣灵的内在和帮助，耶稣晓得自己正在一个怎么样的光景中。耶稣知道自己正在走上十字架，于是耶稣就赶快躲起来，就马上逃离现场。都不是，耶稣反而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第五节，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对这群人而言，这是很少碰见的事情。他们是暗中秘密的去捕捉所谓的反动分子耶稣，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动用了所有的媒体来公开追捕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弟弟佐哈查纳耶夫先和哥哥开枪抵挡，接着呢独自又逃又躲，抵抗拒。从公开嫌犯照片，折腾了29个小时之后，19岁的哈佐最后被逮捕。然而耶稣不是被逮捕的，耶稣是主动地走出园子来和他们会面的，而且耶稣他主动先问，他们是被动地回答。同时耶稣自愿回答问题来证实自己的身份。请注意，耶稣不是被动被逮捕的，他是主动地把自己给交出来。我们不能不问，是具有怎么样的认知才能够采取这样子的行动。第五节最后补充性的叙述，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一边，同他们站在那里。对当时在场的门徒而言，犹大的背叛深深地烙印在记忆里的每个角落，犹大决定选择跟他们同一边。我不鼓励大家去翻阅其他的福音书来对照经文，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表现出很懂圣经，哪一本福音书是怎么写的，哪一本福音书是怎么说的。然而呢，所得到的只是发生了哪一些事或事件的细节。你我明了为什么使徒约翰选择性地记载事实吗？从前面简短的叙述，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他完全控制了局势，即使是一个敌对的困境。
为什么说耶稣控制了整个局面呢？第六节，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从文法上来看，我就是表示我就是你们所找的拿撒勒人耶稣。然而从他们的反应就退后倒在地上来看，我就是代表着耶稣雄伟威严的身份和权威能力的事实。这是耶稣神性的宣告，这跟五章五十八节是一样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接着是原文字面意思，亚伯拉罕还没出生以前我是。这跟希腊文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我是是相同的字，而且是相同的用法。在这一大群来者不善的人面前，耶稣仍旧肯定那自己的真实身份。没有携带武器的人被逮捕的时候，通常会在武装的权力之下显出惧怕。然而耶稣没有惧怕，没有逃跑，耶稣确信他自己的身份。这样的认知使得耶稣控制了整个局面，而不是反过来被情势所绑架。在面对敌对困境的时候，你我为什么惧怕呢？你我基督门徒想到甚至肯定自己是神的儿女，是基督的门徒吗？有人说，哎呀，害怕了就忘记了。也有人说，忘记了才会害怕。是神的儿女，是基督的门徒，这背后的意义和事实是什么呢？难道神没有在掌权控制整个局势吗？难道耶稣基督没有与基督门徒同在吗？难道圣灵没有住在你我里面吗？忘记了这些事实，碰上敌对困境就肯定会害怕。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才是你我真实永恒的身份。盼望在面对敌对困境的时候，你我仍旧肯定自己的真实身份。第七节，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第八节，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一次的问答和前一次的问答多少有不同的作用和目的。在前一次的问答，师父在确认，第五节，犹大达到他卖耶稣的计谋，同时呢，也印证了耶稣在十三章十八、十九节的预言：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那至于这一群跟着犹大的罗马兵丁和圣殿差役对耶稣回答所带来的震撼，第六节，他们的心情感受和理性认知是什么，我们读者就不知道了。那经过一番骚动之后，第七节跟第八节似乎有耶稣在帮他们的忙，耶稣在帮他们专注任务，协助他们确定对象的味道在里头。而且呢，耶稣让兵丁和差役两次亲口说找拿撒勒人耶稣，
那既然拿撒勒人耶稣是双方都同意的唯一焦点，耶稣在表示我已经准备好让你们带走了，同时耶稣提出要求，让他我的门徒离开，不要碰他们，不要找他们麻烦。你我有没有看到耶稣勇敢地去面对承担，而不闪躲回避敌对困境？目的是什么呢？使徒约翰补充说，第九节，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对使徒约翰而言，耶稣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跟圣经，就是指旧约圣经，是同一个等级。因此呢，把像第十三章十八节的要应验经上的话呢，就套用在耶稣的话上。那耶稣在哪里讲过这样子的话呢？从用字跟词句的相似性来看的话呢，最相近的是六章三十九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然而从这个上下文和含义来看的话呢，最相近的是十七章第十二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就对应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就指卖耶稣的犹大，没有一个灭亡，对应我没有失落一个，好叫经上的话应验得应验。在重复的语句上面给予更动，是使徒约翰他写作的一个特色。主要的反对意见在于十七章十二节讲的是属灵上的事情，然而呢，十八章第九节呢讲的是呢身体上的事。可是冷静分析一下，如果这时候门徒被逮捕的话，那将会是一个严峻的信心考验，很可能呢会带来巨大的属灵伤害。尤其耶稣所应许的圣灵保惠师还没有降下内住在门徒里头，然而在这个时段，耶稣他自个承担顶下这个敌对困境，这样子身体上的保护门徒，也是属灵上的保守门徒。就在这节骨眼，第十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彼得是个渔夫，不是个剑客，加上了耳朵呢，又是那么小的目标，他这一刀呢，削掉耳朵呢，八九不离十呢，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然而在那瞬间，彼得动刀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耶稣的态度又是什么呢？是鼓励，是默许，还是禁止呢？第十一节，耶稣就对彼得说，说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毫无疑问，肯定是要喝的。问题是，喝那特定的杯是什么意思？旧约多次提到杯，喝杯，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七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耶稣明白，耶稣明白他上十字架跟这喝这苦难与神愤怒的杯是相连的。之前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耶稣曾经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或许在状况外的彼得护主心切，想要阻挡事情不要往不合彼得心意的方向进展，然而彼得打得过这一大群人吗？至少这就是性情中人的彼得。耶稣没有闪躲回避，甚至没有反对抵抗。第十二节，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同时他们放过了耶稣的门徒。你我基督门徒有基督新生命，看见知道有问题的时候，不也当像耶稣一样迎面而上补上破口吗？不也当像耶稣保护门徒一样去面对承担吗？站在一边漠不关心或沉默不动声色，不是跟耶稣的作风不相称吗？或者是站在另外一边指指点点指责别人，不也是跟耶稣的作风不相称吗？根本上我们都需要问自己，我相信神在掌权吗？我相信神的保守吗？多少时候你我无谓的挣扎的结果是就像被削掉耳朵那样子的流血和疼痛，白白受苦。心造的人在面对敌对困境的时候，信得过神，可以勇敢的来面对承担，而不去闪躲回避。第十三节，耶稣被捆绑起来，先带到亚纳那里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你知道在旧约时代大祭司是终身职的，亚纳是一位大祭司。然而呢，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之后，就干涉操控由大祭司的人选和任期。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犹太人呢接受多少罗马政府的安排是另外一回事。很可能呢，大多数犹太人认为亚纳是唯一正规合乎旧约律法的大祭司，再加上历史记录显示亚纳的五个孩子都当过大祭司，加上这位现任的大祭司女婿该亚法，你说真正握有权柄的是谁？是亚纳。不管罗马政府是怎么定规的，因此呢，先把耶稣带到亚纳面前，然后再到本年做大祭司的该亚法那里，就理所当然了。本年做大祭司不代表一年一任，而是说呢，当年的大祭司。然而对使徒约翰而言，该亚法最突出的地方是第十四节，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一位。在十一章五十一节，约翰接着注释说，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使徒约翰多多少少在暗示，不能对接下来的审判抱有什么期盼，也不会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因为呢，这一位见利忘义的政客呢，已经在宣传预告耶稣的死亡了。第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 看起来彼得削掉大祭司仆人马勒古右耳这个事件呢，并没有造成彼得心绪不宁。别的福音书记载，耶稣被捉拿之后，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门徒的四散也没有打倒彼得的信念。彼得大概彼得现在只是单纯的想要知道耶稣被逮捕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的行动跟彼得一直想要跟耶稣亲近的渴慕是吻合的。这就是彼得是不是很勇敢？彼得是不是很爱耶稣？那爱激发出来的勇气促使彼得关心耶稣，而跟着去看个究竟。另外一个门徒也跟着耶稣，他是谁呢？他和大祭司不仅仅有点头之交，而是呢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亲密到呢即使他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也可以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而没有人出面干涉拦阻。他是谁呢？很可能是使徒约翰。如果是的话，也说明了为什么约翰福音提供了一些特有的资讯材料。第十六节，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没关系就有关系，彼得呢只能站在门外进不去，有关系就没关系，那个门徒呢打声招呼呢就搞定，让彼得进去了。第十七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看门的使女觉得彼得眼熟，但不确定。那要解决这个疑问的直接方式是问彼得他本人嘛，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而且从语法结构上来看，使女的问句所期盼的答案是不，就像问说，你不是这人的门徒吧？你是吗？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见缝插针，顺势附和，他说我不是。使女没有说，也没有确定彼得是耶稣的门徒。然而彼得为了逃避一些些的麻烦，他要让自己有一点点的亲近舒适，彼得顺流而下说我不是。彼得肯定没有想过这样子的回答会导致后面有什么样的结果。第十八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加入这些仆人和差役或许会有危险性，然而呢你不加入，自个独自在院子里可能就会有危险。不管怎么样，彼得觉得冷，就加入大伙一块取暖。在一大群罗马兵丁和圣殿差役面前，彼得毫无保留地挺身而出，要来保护耶稣。彼得对耶稣的忠贞和热忱呢，就表现他动刀砍人，他整个人都豁出去了。过没多久，换一个场景，看门的使女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奴仆，可能对政治理念跟宗教信仰没什么兴趣。这位使女对彼得没有任何的威胁，使女也不认得彼得是这人的门徒，他用这人，很可能连这人是谁，使女也没有兴致要晓得。使女只是顺口问了一句，彼得就被自己给打倒了。在这么一点点小节上一妥协，彼得就开始顺流而下。 请问有多少机会我们会碰上面对一大群人动刀动枪的会流血受伤的大场面来活出基督信仰来见证福音基督福音的有多少机会我们会碰上一个普通平常人在你我的生活中我不是在讲说人多人少的问题也不是在讲说危险安全的问题而是呢在平常过日子的时候是不是在一些生活上生活的小事情上你我妥协不持守基督信仰不依靠主耶稣基督如果平常不持守不依靠当面对敌对困境的时候你我怎么知道你我如何来熟练持守信仰和依靠基督呢在小节上妥协就会顺流而下耶稣是怎么去面对敌对困境的第十九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使徒约翰顺着犹太人对大祭司是终身职的认知直接用大祭司的头衔来称呼亚纳那审问的重点有两个耶稣的门徒和耶稣的教训很可能呢不是在问说哪些人是耶稣的门徒而是在问呢耶稣的门徒做了哪些事耶稣对他们有怎么样的期盼第二十节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三次强调我耶稣完全不提他的门徒而是呢把审问的焦点呢放在耶稣自己的身上耶稣呢决定要保护他的门徒就肯定保护到底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不是说在私下场合耶稣对自己的门徒就什么都不说不做任何的教导四本福音书呢都反驳这样子的理解然而呢耶稣在声明他没有两本账簿他没有在公开场合教导无害的教训然后呢在背地里教导反动或革命的言论耶稣的教导前后里外是一致的而且呢是属于公共财产每一个人都可以享用享受使用但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从表面来看耶稣的回答是不是等于没有回答是不是故意不讲明他做了什么教导是不是采取不合作态度刻意要来抵制大祭司的审问都不是的耶稣在指出这些事大祭司应该都晓得的而且是不难知道的第二十一节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也就是说耶稣在告诉提醒大祭司你审问我的法定程序搞错了二选一只能有一个选择来问大家有多少人认为耶稣的指证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呢大祭司的审问是不合旧约律法程序的请举手没有举手就表示说呢你同意另外一个选项了好像有人不太明白我的意思哈你认为耶稣的指证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呢大祭司的审问呢他这样子的审问呢是不合旧约律法程序的认为是这样子的请举手 OK 我不是好哎那没有 OK 没有举手就表示你 同意另外一个选项啊啊我不是要陷害你啦另一个选项是呢 有多少人认为耶稣只是在挑战大祭司的权威，根本没有法律程序问题的，请举手。你都不举手。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话是个指证，也就是说呢，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相信耶稣的话是绝对真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完全接受大祭司知法犯法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耶稣只是在为难大祭司，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耶稣的话只是一般人说话而已，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无法接受大祭司知法犯法的结论。同不同意我在讲什么？ OK， 事实是犹太人的律法有一个防护措施来保护被控诉的人，先要有至少两位证人作证，并且呢，证据呢是经过证实之后，控诉案子才能够成立。在这个之前，犹太公会所认定那个被控诉的人是无罪的，提出犯罪证据是控告人的责任，而不是被控告人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到这也可以明白，接受明白吧？可以哈。所以耶稣在第20、21节指出，应当先问证人提出证据才对，而不是先来问耶稣。因此呢，大祭司他直接审问耶稣是知法犯法的错误，同时也间接暗示逮捕耶稣的行动也是不合法的。第22节，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一个差役可以这样子赏耶稣一个巴掌吗？一个差役的行为可以用来判定耶稣是错的吗？我们可以不需要其他圣经外的历史材料或者是文件记载，就能够晓得谁对谁错。耶稣是怎么说的？第23节，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耶稣不是说你们都不懂，都是无知的，都是错的，而是呢实事求是，强调证据，讲究见证。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即使在面对敌对困境的时候，耶稣给基督门徒的榜样是公开、诚实、透明，并且坚持原则。也就是说，公开、诚实、透明，并且坚持原则是新人的生活方式。在问不出所以然的情况下，第24节，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乃是捆着解去的。第25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是接着第18节说的。那在这里呢，有两种理解方式，很可能使徒约翰交代完耶稣受审的经过之后，他回头来补充叙述彼得的经历。那另一种可能是呢，该亚法和亚纳呢，他们是在同一个相邻的土地上，就住在隔壁而已，并且呢共用一个院子。审问完耶稣之后，接下来呢记载发生在彼得身上的事。但是呢，不管是怎么样的顺序，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同样的问句所期待的答案是不，没有人认为耶稣的门徒呢会出现在这个地方。那大概因为彼得是个生面孔，大家就随便问问啦，没有人当真呢在做身家调查。然而彼得 却迅速地、显著地不承认说我不是。没人当真，他却当真。彼得是不是在钉牌子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第二十六节，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哎，这是不一样的问句了。他所期待的答案是是，当初在园子那边我不完全确定所看见的是彼得，现在在炭火堆旁虽然没有明亮的光线，还是问一问确认一下。这一问，彼得是不是就想起不久之前他那勇猛保护耶稣的忠贞和热忱呢？使徒约翰没有写出彼得说了什么，只在第二十七节写说彼得又不承认，历史记就叫了停在这里。约翰也没有描述彼得的心情，只是呢把事实记录下来而已，给读者你我时间跟空间去揣摩耶稣在十三章三十八节已经向彼得所说的话：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在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在面对敌对困境的时候，自己并不是想象中的可靠，我承认我就是这样子不可靠。你呢？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不晓得还有其他的选项吗？还有其他像主耶稣那样子可靠的吗？盼望圣经学者巴克雷的注释帮助你我更加信靠主耶稣基督。中文呢是我自个翻译的。这是真正的彼得在逾越节晚餐房间里声明他的忠诚。这是真正的彼得在月光下的园里拔出他的孤独剑。这是真正的彼得跟随耶稣，因为他无法让他的主独自一人。这不是真正的彼得在紧张不安下崩溃并且否认他的主。然而这真是耶稣可以看到的。耶稣宽恕的爱是如此的大，他看见我们真实的个性，不在于我们的不可靠，而在于我们的忠诚，不在于我们被罪打败，而在于我们要达到良善，即使我们输了。我们一起祷告。使徒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些苦难、挑战、危机，我们也看到彼得他是怎么样来回应他所面对的。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太多时候我们就像彼得这样子，我们是多么盼望我们能够像耶稣这样子去面对这些难处挑战。但是你知道我们愿意的心，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位知道说，我们即使失败了，我们跌倒了，你还是一样接纳我们，你还是一样爱我们。但是让我们不要跌倒不站起来，不要跌倒就赖在地上，而是我们愿意站起来，靠着神你自己的帮助，我们活出您已经给了我们那新人的生命。我们谢谢你， 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